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英国首先使用辉瑞 BNT 新冠疫苗后，美国政府表示，在 FDA 批准辉瑞 BNT 疫苗后的24小时内，把疫苗送到全国各地。这些进展可能让很多疫情灾区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可是，在现实中，即使是美英等富裕国家，在实施疫苗计划中，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那在全球瞩目下，美英疫苗计划进展如何？怎样保证疫苗的公平分配？在实施疫苗计划中，又会遇到哪些未知数？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博士和 RNA Immune 医药公司总裁沈栋博士来分析和点评。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和使用辉瑞 BNT 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英国疫苗计划的进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叶凡，你好。
非常感谢你从伦敦为我们做连线报道。那英国政府为什么是第一个在全球首先批准辉瑞 BNT 疫苗，又火速推广试打疫苗？
是的，叶凡，我们知道，虽然英国它是在全欧洲第三个确诊病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它仅次于意大利跟法国，但是我们也记得，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英国是第一个冲破5万人确诊的一个，甚至于死亡率5万人死亡率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英国采取的是所谓的群体免疫的佛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成为全球的一个瞩目的焦点，但是也一度成为全球的一个笑柄。所以这一次呢，一般认为说它这么火速的批准，而且推动接种主要是希望能够导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策略。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当然也就是英国的脱欧将要在这个过渡期，在今年的年底就要到期了。那么接下来其实是将要经过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而英国国内需要一些能够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么第三个原因，当然就是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的体系基本上是这么多年来其实是缺乏投资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经历另外一波的这个疫情，所以必须要火速的推广，而且要开始接种。
那英国在进行这个推广疫苗计划的第二天，就发出了一个过敏的警告。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原因，还有这个过敏警告会不会影响疫苗施打的计划，对民众的热情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的，叶凡，因为你可以看到虽然批准是一回事，怎么去推广、怎么去接种以及接种的后果是怎么样是一回事，而我们看到了已经出现了这个2起过敏的一个通报。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英国的医药监管机构呢，今天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跟措施，也就是建议说，未来如果说是在这个曾经有过激烈过敏反应的人呢，不适合在这一次接种疫苗。那么，这个对于大众的影响呢是什么？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心理影响，因为原本大众就对于该不该去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是有质疑的，对于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有质疑的。所以现在呢，我想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还是要很审慎看接下来的这整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么目前英国的这个医药监管结构已经在进行调查，那大家都在等待接下来的状况会是一个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那这个根据辉瑞证实，英国的第一批8万剂的疫苗是来自比利时的普尔斯。不过，辉瑞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出于安全的原因，这个运输的计划、分配的计划是处于保密的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是的，叶凡，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疫苗运送当中，可能是成平实际以来最大的一个物流配送的一个挑战。那么这一季的疫苗呢，必须要放在这个零下零零摄氏零度摄氏零下70度来做这个保存。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大家都在看英国要怎么来配合处理。但是最重要的是，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 刑警组织呢已经发出了警告，也就是说在这么多国家都准备要推动疫苗的时候，有一些犯罪集团他们可能会从中要进行一些破坏，或者要进行一些配送上的一些参透的作用。而在今天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欧洲这边的医疗的这个监管机构呢，同时发现他们的电脑遭到了这个骇客入侵，而入侵的窃取的主要资料呢，就是英国目前使用的这一剂疫苗两家公司的相关的资讯。所以在这整个状况下那么英国现在已经就是说他们绝对不能够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以及储存的地方，而且不排除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会请同这个军方来协助运送的时间。
那静玲，另外你也提到英国在12月31号就是完成了脱欧这个过程，过渡期也结束了。那么在脱欧结束前，英国和欧盟没有达成贸易协议，这是不是会影响疫苗的这个分配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脱欧的这个协议，贸易协议呢其实是一直在进行，可是进行的非常的不顺利。而在本周三的时候，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也特别跑了欧盟，跟欧盟的主席范德雷恩，那么两个人呢一起进行了磋商，但是结果双方传出来的讯息是差距实在太大。所以目前欧盟其实周四和周五正在举办这个峰会那么目前传出来的最新的讯息是，大家认为没有一个协议要比一个坏协议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想双方都做了一个可能最后是硬脱欧没有协议的打算。而在这种状况下，尽管英国政府再三保证疫苗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到时候流配、分配、运送一定会受到影响，当然包括这个疫苗在内。而英国人目前最大的期望就是英国牛津大学自己研发的这一剂牛津疫苗，希望能够赶快量产那么可以开始使用，这样子的话就不必去仰赖透过欧陆来传送过来这样的一个疫苗的一个过程。
非常感谢静玲。那接下来，美国政府表示，在 FDA 批准辉瑞 BNT 疫苗后的24小时内，把疫苗送到全国各地。那怎么样保证疫苗的公平分配？在实施疫苗计划中，又会遇到哪些未知数？疫苗的诞生是疫情的终结，还是持久战的开始？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博士和 RNA Immune 医药公司总裁沈栋博士来介绍和分析。非常感谢方博士、沈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访谈。那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现在目前平均每天确诊的新冠感染者超过了20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为什么没有像英国那样火速的批准辉瑞 BNT 疫苗？方博士，
这一点呢，就是跟 FDA 的传统有关系。FDA 呢，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真正查看原始数据的监管机构之一。大家知道，有很多国家它就是直接接受了厂家像辉瑞的数据，认为是辉瑞这么大一个名牌公司，它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就是说它就看辉瑞的数据。而 FDA 不是， FDA 呢，它要自己重新做整套的评审数据处理，所以它的数据为什么 FDA 的标准被称为世界的金标准，也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依靠自己的评审机构的所有的 team 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结论，所以需要时间。
那沈栋博士，在这个 FDA 批准了辉瑞疫苗后，那首先第一批接种的人有哪些？
这个已经做出了，这个 ICF 他们已经做了，根据已经开了很多的会议在过去，然后目前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批优先满足养老院， 然后呢，还是最关键的，还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所以呢，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 Phase One 当中的一个 A 的一个重点。所以疫苗出来之后，养老院的老人家们，还有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线的医务人员，会是首批疫苗的接种者。
嗯，那再请教方博士，在满足了这个第一批的这个紧急使用后，接下来该怎么样的分配？美国50个州是根据这个人口呢，还是说感染者的人数呢？是什么样一个原则？
刚才沈博士已经提到了，在第一批，他首先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有各种各样基础疾病的，而且集中居住在养老机构当中的老人，当然他们是最最高的高危人群。那么下面一批呢，还是应该要考虑处于危险当中的人群。这个人群呢，刚才沈东博士已经提到了，包括 essential worker 和65岁以上的这些老人人群。所以美国是这么一个机构呢，联邦对于最后这个疫苗是什么程序呢？他就指定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建模来建立这个程序，而具体执行机构呢，那将是各州的监管机构和各州的政府，由他们来逐渐把这个疫苗落实，最后动送到第一线、第二线最需要的人群当中去。这个呢，是相信是会本着公平和安全这个重要的原则来逐步展开的。
那再请教沈栋博士，这个辉瑞 BNT 的疫苗需要储藏在零下摄氏70度的环境当中，那么而且它在这种环境下也只能存活5天，那在这个后勤方面会遇到哪些挑战？
这的确是，那这个 messenger RNA 疫苗呢是一个新的疫苗，就核酸疫苗是个新的疫苗。那基于目前的数据呢，核酸疫苗的数据的确特别特别好。无论是 BioNTech 辉瑞的，还是12月17号将进行了一个审查的一个 Moderna 的，数据非常好，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痛点。什么痛点呢？它就是一个冷链。冷链的我这里就涉及一个运输啊、分发，还有一个存储。关于冷链的话，特别是辉瑞那个疫苗需要零下70度，那这个是极低温的，所以呢，为了这个满足这个需求吧，那个辉瑞他们目前他们还研发了一个叫做 Pizza Box， Pizza Box 是一个小型的专门运输那个他们的疫苗，上面还非常精准的那个装了那一个 GPS， 所以大家都知道它这个盒子在哪里，它的这当时的温度在哪里。同时呢，他们上面还覆盖着这个干冰。那这个疫苗呢，其实他们已经是分发到了各个医院。那个到目前为止，许多医院啊、药房，他们已经是收到了第二批的疫苗。
那方博士，我们听到在英国实施这个疫苗计划的第二天，英国的这个监管部门就发出了过敏的警告，那些曾经有对疫苗食物或者是药物过敏史的人都不要接种。那这是英国有2名医护人员在接种了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后发出的这样的一个警告。那怎么来看辉瑞 BNT 疫苗的副作用？我们还会可能遇到哪些未知数？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今天这 FDA 的AC meeting advisory committee 这个 meeting 呢，就是顾问委员会的 meeting 呢，大家可以听到辉瑞公司的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报告，对它的有效性、对它的 efficacy 和 safety 将会一个全面的报告。辉瑞它没有隐瞒任何数据，它的 safety 报告呢已经说大概有10%到15%的人群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而且对这个副作用呢有一些它是 severe。那么也有个别的产生 serious 这个 adverse event 都可以发生，所谓 SAE 都可以发生。那么今天这两天英国报告这两例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从辉瑞的资料来看呢，过去还没有这样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这个原因不是很清楚。为了这个警戒起见 ，very warning 起见呢，英国方面要求所有有严重过敏史的人 暂时不要接种这个疫苗，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重视和到位的措施。但是 FDA 呢，对这个 safety 呢也有自己的评审，特别是这个数据呢，辉瑞有包括 5% 的受试人群，他是55岁以上的老人，而发现在55岁老人当中发生的这个 adverse event 这个副作用的比在55岁以下的人发生的副作用还要少，并不是多而是少，所以这样一来呢，增加了它的 safety 的 ratio。 应该说英国现在接种了90岁的一位老太太是成为一个第一个接种的人，那么如果没有对这个 safety 有这么高的把握性的话，应该是不会让这么一个90岁的老人去承担这样高度危险性。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相信这个大药厂辉瑞，相信指定金标准的 FDA， 他们都会很慎重地处理这个 safety 的问题。特别是这次的 Advisory Committee，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特别增加了一个田纳西州的 Vanderbilt 大学医学院的院长，这一位是 African American。 因为什么考虑到这一点呢？因为新冠在美国 African American 他发病的人数占的比例超过 General Population，而且它的死亡率也高于 general population。 为了使得 African American 在这个审查的过程当中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FDA 特别把这位 African American Vanderbilt 医学院的院长采取了 waiver 的措施，使他进入可以投票的这个 Advisory Committee 的 member 当中。这就是充分的为了体现保障我们少数族裔在这个 safety 上面有更好的拿捏和把握。
那美国 FDA 在初步的这个审批文件当中说，辉瑞的疫苗对各个年龄、性别和种族的这个人群啊，都是相对的非常的安全的。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也同样安全。不过呢，对于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儿童，这个效果还有待观察。那什么是你觉得在这些人要
注
意接种的？
那刚才那个方老师说的特别好，那个把 FDA 它整个审判啊，它的特别是它的人员的组成啊，特别是它的投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都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那回到一帆你刚才说的一个儿童，特别是11岁以下的儿童，特别是那个怀孕的，那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就是在目前所做的三期临床当中，这两类人员是不在我们三期临床的范围之内。那这是有原因的，那因为你一个疫苗啊，它这个是关键的话，我们是有一个拿捏，一个平衡，那就是看给那一个，就是因为这疫苗是给健康人群打的，那给健康人群打的它的益处和它的坏处，它有这么一个平衡一个评估。那经过过去的那个许多观察呢，就是大家也看这个新冠那个疫情啊，新冠病毒啊，它对年龄的的确确有歧视，特别是对68岁以上的呢，它的的确确是个高危死亡人群比较多，占大部分也是在那个高危人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方老师也说，在英国的话，他们头一批他们是80岁以上打的，全都是80岁以上，还有那个医务接那个一线的医务人员。那回到我们那这个一个是那个儿童和孕妇呢，那我们就发现一个现象什么样的，就是11岁以上的儿童，就儿童啊，那许多他的确有症状，但大部分他们都是自愈，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那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个我们的的确确是一个考量，就是摆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到底是给他们打疫苗还是不给他们打疫苗。因为打任何一种疫苗，它势必就像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啊，或者有一些那个意想不到的那个其他副作用，所以是不是我们要冒这个危险。 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在三期临床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对象的话，我们是兼顾了各个人群、各个年龄段、各个基础疾病，还有各个少数族裔那个 ethnic background， 我们这个全都考虑到。但是当时我们几乎是达成了一致的建议，就是儿童，特别十一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那个孕妇，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纳入我们三期临床的范围之内。所以目前我们三期临床无论是有效性数据也好和安全性数据也好，在这两个人群当中我们是一无所知。所以但是那个其他的药厂，各大药厂他们已经也是在表示，在后期的那个临床试验当中呢，有考虑会加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的那一个这么决定。所以这就是回答那个一方你刚才问的一个特别的两个人群。但这两个人群也是人群基数非常大，特别是儿童的话，特别是我们都是有那上学的儿童啊，特别孕妇，这个假如你还要考虑一下一线医务人员的话，他们做过统计，他们里面将近75%，因为许多都是护士啊，那个女医生啊，他们75%都是育龄期的那个妇女，那势必那个牵涉到很多的那个哺乳啊，还有那个怀孕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怎么加以保护，我们怎么加以研究，那的的确确我们现在已经在考量，而且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就是会在后期会取得一些数据。
好的，谢谢。那这个美国的后任总统拜登，他表示他的团队在上任的头100天内要为美国人提供至少1亿剂新冠疫苗，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艰难最昂贵的行动之一。拜登说，我们将需要国会充分提供经费，让疫苗能够送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那方博士，我们知道中国单支疫苗的这个价格在300到600元人民币，那美国这个疫苗的价格是如何定的？是不是由政府来负担呢？
是这样，这个疫苗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抗疫的曙光。在这个抗疫的曙光来到的时候，我们该为这个抗疫的曙光的出现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美国政府呢，应该说不管是现任的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还是即将换届的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他应该不管怎么来说，他都是还是为了公众的安全在首先考虑的。所以特朗普在执政当中，在今年的7月份就已经跟辉瑞公司签订了一个购买辉瑞疫苗的这么一个合同，大概是19亿美元来购买辉瑞的这样1亿个 dose 的疫苗。所以相对来说呢，现在民众当中、老百姓当中都传辉瑞疫苗的价格是19.5元如美金这么一支，这个基础、这个原始数据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了，美国政府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即将来到的担任总统的拜登，他们都说给民众注射这个、接种这个辉瑞的疫苗应该是 completely free， 也就是说政府买单来为老百姓来接种疫苗，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把 public healthy、 public safety 放在第一位而应该采取的措施。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大家看到了曙光，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提让老百姓自己来买单，你怎么能够使得这个疫苗能够真正接种到高危人群当中去呢？能够送给这些弱势群体呢？能够送到那些收入低下、因为失业、因为种种原因而收入大受影响的这些基础人口呢？我觉得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救命是第一位的，老百姓的人能够尽早的减少新冠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是目前美国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说，关于这个疫苗的价格谁买单这些问题，我想大家都应该有相对来说感到放心一点。
那沈博士，特朗普总统在12月8号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他说要这个疫苗获得批准后啊，要确保美国民众首先使用到疫苗，然后呢才会把疫苗出口到给其他的国家。那这个行政命令是否有约束力对商家？
那首先呢，就是这次疫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百年一遇。那第二的呢，对于冠状病毒，那这个以前过去十六年呢都没有那个成功的那个疫苗那个研发，所以呢，所以在这次新冠疫情出来之后呢，美国可以说是举国之力，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曲线行动。那无论对于那个诊断啊、治疗啊和那个疫苗，那这个他都花了很多的精力，那这个人类、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这不单单是大的 pharma、大的药厂、大的那一个疫苗公司，那其他的话，政府买单了很多，类似于像政府的生产啊，类似像这那现在疫苗的那个分配啊 distribution 啊，很多很多花很多钱的地方全都是在政府买单。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川普总统提出那个美国优先，那进第一优先美国，保证美国人民，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理解。那个当然，我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疫苗这个产能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其实呢，就是满足美国3.5亿人民这个需求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会绰绰有余。那举个例子，像阿斯利康的话，它明年的产能是30亿剂，所以呢，即使那个辉瑞的话也有13亿剂，还有那个莫德纳的话，它也有5亿剂，所以你就看这个产能是远远超出我们美国所需要的。所以当然就回到前面 WHO 他们一再强调的，就是 No one will be safe until everybody is safe。 所以这个疫情啊，就不可能就是我们美国我们全都打完了这个疫情就结束，我们还真的是要确保全世界每个方向每个角落，就像刚才方老师说的，那些弱势人群，那些积极需要的那个人群都接种上了疫苗，那个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群体免疫，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早日有希望回到我们以前。那这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个我个人的评论。
那纽约时报在12月8号发表评论说，他说疫苗就像是消防水带，那这场新冠疫情就像一场森林大火，那这个森林大火呢是决定这个毁灭性的大小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疫苗还有具有更大的这个决定性。那这场这个森林大火啊，专家预计在今后6个月中仍然会有1000万美国人感染，16万人死亡。那疫苗的诞生是疫情的终结还是持久战的开始？方博士，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认为当前这个新冠的疫苗它具有三大优势。第一，新冠疫苗短期内不会因为病毒的变异而失效，这个是技术决定的。第二个，已经公布的3期临床资料表现出很高的有效率，这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群体免疫，降低了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接种门槛。第三条，新冠疫苗的有效期很可能比这些人很多人估计的很短的时间要长得多，可能可以长到好几年。因此我们看到了曙光，尽管这样我们面临的还是一场艰巨的战斗，我们还是需要戴口罩，我们还是需要社交隔断社交距离，这是不容置疑的。谢谢。
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那些接受了疫苗注射的人，他们会不会成为无症感染者？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可能不会得病，但是他们会带菌，这样的话还会继续传播。这个是博士。
这个我们目前的数据都是对于有症状的那一个感染者，对于无症状的感染者这个数据，那这个我们目前还在分析，还在研究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论。但是我同意方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要还是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是要去那积极的去接种，凡是 FDA 批准的那个，我们都是值得放心的那个疫苗产品。所以我本人也会第一个去，假如轮到我的话，我就会第一个去接种新冠疫苗。
像我这样超过65岁的，我迫不及待的等着接种疫苗的消息马上就到来。谢谢。
好，非常感谢二位，感谢前美国 FDA 资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博士和美国 RNA Immune 医药公司的总裁沈栋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